chinglish.me.
Megojin, 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普里戈金抵达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声称说服普京留其性命。世界媒体看中国，中俄如何同呼吸共命运。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在瓦格纳集团反叛挑战普京之后，中国表示支持战略伙伴俄罗斯。
瓦格纳兵变后，普京还能撑多久？
所以呢，普京就陷入了一种绝境，他很难逃脱被推翻的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请宇宙分享一组国际新闻。普里戈金抵达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声称说服普京留其性命。美国制裁参与非法黄金交易以资助瓦格纳集团的公司。宇宙，
是的，志远。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二6月27号表示，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金已经抵达白俄罗斯。上周末，普里戈金因为乌克兰战事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层发动了一场半途而废的短命兵变，他随后一度隐身数天。目前还不清楚普里戈金究竟在白俄罗斯的什么地方，有多少武装人员跟随他，以及他计划待多久。与此同时，美国星期二指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非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参与非法黄金交易，以资助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接下来我们来看立陶宛向乌克兰提供帮助。立陶宛星期三表示，他将为乌克兰军方购买2台挪威制造的西北风防空系统。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在访问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的时候宣布了这笔交易。瑙塞达还在脸书上说，西北风发射器将在不久运抵乌克兰，而泽连斯基呢，也在推特上表示他感谢立陶宛领导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美日之间的互动继续拓展空间。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在6月26、27号2天在美国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举行了延伸威慑对话，双方分享了对地区安全环境的评估，并且检视了有助于地区威慑的常规和美国核能力。美日于2010年建立了延伸威慑对话机制，作为讨论维持和加强延伸威慑的场域，而这个呢，也是美日联盟的核心所在。延伸威慑呢，是指把盟友也纳入本国威慑力的保护范围。美国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对话有助于进一步落实拜登总统和岸田文雄首相关于加强延伸威慑的共同承诺。而与此同时呢，日本和韩国之间可以说是越走越近了。日本政府星期二说，将在7月份重新把韩国纳入信任贸易伙伴的名单中。日本呢，在2019年因为强迫劳动的历史问题，把韩国从名单中移除。那这次日本的做法呢，是回应韩国今年早些时候把日本重新纳入其贸易白名单上，这标示着这两个邻国修补关系的最新努力。日本经济产业省说，与韩国的贸易将从7月21号再次享受快车道的批准程序。而这两个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呢，原本是因为日本1910年到1945年占领朝鲜半岛的痛苦记忆而一直紧张。最后呢，韩国实施新法律，韩国人变年轻了。根据星期三生效的新法律，韩国正在采用使用一个人的实际出生日期来确定其年龄的方法。根据他的传统办法呢，韩国人出生的时候就被视为1岁，因为他们把出生之前的月份也包括在内。无论其实际出生日期如何，每年的1月1号呢都会长1岁。而星期三生效的新法律意味着所有韩国人将正式年轻1到2岁。不过呢，韩国官员说，老的方法对每年1月1号的义务兵役 教育和法定饮酒年龄仍然有效。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港台相关新闻。正在日本访问的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周三6月28号会晤了日本自民党总干事茂木敏充。郑文灿一行周一抵达日本，开始他对日本为期4天的访问。中央社说，周三除了会晤茂木敏充外，郑文灿还拜会了日本议员铃木宪和、中曾根康隆和山口进。日本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2年中断，同年东京与北京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台湾国防部周二6月27号深夜表示，两艘俄罗斯护卫舰由南向北航经台湾东部海域。俄罗斯国际传真社周二报道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一支舰艇分遣队已进入菲律宾海南部执行远程海上通道任务。台湾国防部罕见通过新闻稿揭露两艘俄罗斯护卫舰通过周遭海域。新闻稿称，国军运用联合情坚侦手段全程掌握俄舰动态，并减派任务机舰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英储。美台关系，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率领的一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星期二6月27号晚间抵达台湾，将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根据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声明，罗杰斯众议员率领的国会访问团将在6月27号至29号访问台湾，作为议员们对印太地区访问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新闻稿指出，美国国会议员在台湾期间将与总统蔡英文会面，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设宴款待，针对美台关系及区域情势等议题交换意见。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星期二6月27号宣布设立一个老虎工作组，将美国在对外军售几个主要领域的过程现代化，以便能够及时满足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的需求。老虎是技术、产业及政府战备接触的英文缩写。麦考尔在一个声明中说，工作组将凝聚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的专家，以及产业界专家和众议院外委会负责监督美国政府对外军售过程的小组委员会领导层。工作组将定期举行简报，并向外委会领导层提出建议作为立法考量。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说，近日中国多位网红在经济不景气下遭微博禁声，包括号称拥有超过400万粉丝的吴晓波。微博点名谴责这位当红作家炒作失业率等负面信息，攻击否定现行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则以高姿态宣布自己以盈利为目标进入中国股市。外界关注中国当局是否为了刺激经济以带风向为目的刻意制造舆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中俄如何同呼吸共命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周末发生的雇佣军突然兵变，使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俄罗斯。与此同时，俄罗斯主要盟国中国的动向也受到注意。在世界媒体看来，俄罗斯普京当局与中国习近平当局可谓同气相求，息息相关。俄罗斯的问题也跟中国的问题有高度的相似性。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金哲的报道说，自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以来，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直在跟俄罗斯密切配合，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前委员长、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的话说，就是中国一直在策应俄罗斯。中国的这种策应不但包括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给予俄罗斯外交支持，而且也包括在中国国内调遣中共掌控的媒体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进行宣传，同时宣扬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理，俄罗斯侵略军在乌克兰捷报频传等等。金哲的报道还说，普京的前盟友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总管普里戈金发动为时一天的反叛之后，世界媒体的注意力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俄罗斯的混乱意味着中国不确定的时刻。路透社说，中国在截然终止的兵变之后表示支持俄罗斯。彭博新闻说，俄罗斯哗变，普京受威胁时对中国的习近平是坏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在瓦格纳集团反叛挑战普京之后，中国表示支持战略伙伴俄罗斯。法国的世界报表示，中国尽力淡化瓦格纳事件。英国卫报说，在反叛发生之后，习近平斟酌对普京的支持。日本每日新闻说，中国发言人就俄罗斯反叛发表谈话，中国网民讽刺普京遇危机不求中国求白俄罗斯等等。长期报道俄罗斯和东欧新闻的美国记者作家安·阿普尔鲍姆在瓦格纳集团兵变发生的当天，在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普京当局长期以来操控舆论，传播假消息，最终导致普京本人也对现实不知真假。阿普尔鲍姆所说的普京控制舆论的情况，也使世界媒体和中国公众想起普京的好朋友习近平控制舆论，中国官方的舆论宣传与中国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情况。金哲的报道说，习近平对新冠疫情导致死亡的真实数据就一直是真真假假。著名时政观察人士胡平接受金哲采访的时候说，
过去很长段时间来，中共正是在宣扬别的国家死了多少多少人，一直在说中国的死亡率维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以此作为中共尤其是习近平个人的一个重大的功绩啊。可是自从去年年底解除清零之后，中国出现了这个疫情海啸，死人的显著增加，而中国官方自己公布了一个数目呢，是8万人啊，这个数目太离谱，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那么按照中国的一个专家这个吴尊友，他说呀，中国就是在去年12月那次疫情海啸中，感染率，应该是80%以上。他还讲过，就是在去年12月那次，新冠疫情的这个平均病死率是0.08%。那么你把这两个数据凑在一起，14亿人乘上80%，再乘上0.08%，就是89.6万，那就比中共官方公布的8万就高出10倍以上。但是这个数据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吴尊友他提出的去年12月的那个病死率，是根据当时的国际的平均病死率，可是中国的情况和当时世界各国都不一样。
胡平指出，中共所宣传的所谓抗疫伟大胜利，其实是中共也感到不好交代或者不好辩解的大失败。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中俄如何同呼吸共命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瓦格纳兵变后普京还能撑多久。知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底访问莫斯科，临别前给普京留下一句话：中俄共同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想到此话竟一语成谶。习普会后不到3个月，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金发动兵变， 普京在发表紧急电视讲话时，将瓦格纳兵变与俄国在1917年陷入的分裂处境相比。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变局，有如100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在战场上失利，引发国内不满，进而爆发十月革命的背景。俄罗斯真的走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还有可能与中共联手挑战西方秩序？瓦格纳兵变后，普京还能撑多久？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表示，俄国历史上凡是发动战争失败的，没有一个好下场，普京恐怕也难逃跟尼古拉二世一样悲惨的命运。
如果没有上帝创造的奇迹的话，那上帝不出手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在不远的将来就会重演1917年的情况，全国滑入内战。而原因呢，在于俄罗斯现在的情况要比他1916年，就是参加一次大战前一战前的一次大战的时候要糟糕得多。当年的沙皇俄国是和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作战，但是呢，有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支援。而今天的俄罗斯呢，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和西方世界支持下的乌克兰作战，而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呢，只有西班牙那么大。当年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勉强在1905年平息了革命，后来呢，在1914年在法国的蛊惑之下，以为个能够以总动员来震慑住奥匈帝国，来提高自己的国内外威望，却是没有想到自己呢走上了以德国和奥地利开战的不归之路。那么在4年之后，就是在1918年，就是在沙皇被推翻后的一年多一点，那么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杀掉了。
嗯，
那么。而这个时候呢，而杀掉沙皇他们家的全家的人呢，就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不是列宁本人下的命令。列宁想把他抓到彼得格勒，当时的那个苏维埃俄国的首都是在现在圣彼得堡，想把他弄到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进行审判，像处决路易十六那样，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那样要处决尼古拉二世。但是呢，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呢，就把他们一家子全杀了。那么而这个时候呢，俄国正在滑向大规模的内战。那么普京也是这样子的，普京以为呢，他能够用10天的时间就能够解决乌克兰问题，提高自己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恢复苏联那个时候的国际影响力，结果呢适得其反，而现在呢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在军事上面是越打越弱，在政治上呢遭到了孤立，而且呢腹部入出。而相比之下呢，乌克兰军队呢是越战越强，在质量上面已经大大超过了俄罗斯，而且呢由于有西方的援助，乌克兰在经济财政上面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呢普京就陷入了一种绝境，他很难逃脱被推翻的下场。至于说他是否会被杀呢，就看他的运气了。而俄罗斯的历史呢是告诉一个凡是发动战争却战争失败的领导人沙皇，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以上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港府要禁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记者协会提请手下留情。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港府要禁播《愿荣光归香港》，记者协会提请手下留情。从去年年底开始，香港运动队多次卷入涉及中国国歌的风波，在赛场奏国歌时播出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香港律政司本月初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禁止公众通过传播或表演《愿荣光归香港》来达到意图分裂国家和侮辱国歌的目的。香港记者协会则打算促请有关方面手下留情。以下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首先我想问您，就是香港记协为什么要求介入这个愿荣光归香港禁制令呢？它的理据是什么呢？
宇宙，那么根据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的说法呢，将来无论是新闻报道也好，新闻的直播也好，或者是一些新闻纪录片也好，香港的新闻机构都有机会接触到《愿荣光归香港》这首反修例的歌曲。那么他说，新闻片段除了显示国旗和运动员之外呢，也会听到《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那么到时候新闻工作者该如何处理有关的片段呢？是否干脆以后什么都不用呢？那么记协强调啊，新闻报道并不涉及到煽动或者是影响国家安全，它只是反映一个事实而已。如果说发生过的事情不能播出的话，这是不理想的。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呢，香港能否维持司法独立是备受质疑。陈朗生表示，记协是无力左右法院的决定，只能够尽力而为。可是如果报道的时候不能采用相关的片段，甚至要进行遮蔽或者是刻意回避，这对于报道的水准肯定是有影响的。宇宙，
高峰，那么香港律政司呢，他的诉讼状上呢是附上了32条与《愿荣光归香港》有关的油管视频连接，其中也包括不同的语言，还有呢是纯音乐的版本。那么就是要求法庭禁止相关的影片继续发布。那么这个禁令一旦生效的话，将怎么样落实呢？
宇宙，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认为，针对《愿荣光归香港》的禁制令之所以引起外界的关注，是由于他把个人民事行为刑事化。
虽然是民事的禁令，但是它的后果是刑事的，就是说如果有市民不理会政府的禁制令，那他就是有刑事的后果，就是会坐牢的。
至于将来是否只有香港律政司诉讼状列出的32条链接才会遭到禁止传播呢？许志峰估计啊，这32条油管链接只是作为参考，
包含的范围不止于那个32条链接，是所有方式的传播、演奏、上载，全部都是一刀切，版权持有人和发行商他们是有责任。
最后呢，我想问您，就说呢，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呢，香港记者协会呢一直被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视为眼中钉，就说记者协会那么现在呢计划要介入《愿荣光归香港》这个禁令呢，是不是会进一步得罪政府呢？
宇宙，香港记者协会在香港的亲北京阵营口中是一个反中乱港的组织，那么港府呢也一再谴责记协啊是政治挂帅，并且质疑他的代表性。记协主席陈朗生则强调啊，他们促请当局就《愿荣光归香港》禁制令增加新闻豁免条款，只是向法院求助，而并不是要求成为案件的答辩人。陈朗生说，在普通法之下，记协的角色是所谓的有利害关系的一方。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港府要禁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记者协会提请手下留情。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社会称中国无视其境内的朝鲜难民安危。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了，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社会称北京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将数千名朝鲜难民置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称，大约2000名朝鲜难民被拘留在中国边境。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李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那些朝鲜难民在等待中国政府即将进行的强制遣返，而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保护他们。这个委员会本月早些时候举行听证会，讨论自大流行期间两国边境关闭以来被北京拘留的朝鲜人的命运。对朝鲜人来说，遣返意味着酷刑，在为平壤政权提供出口收入的营地中强迫劳动或者死亡。克里斯蒂里的报道说，被中国拘留的朝鲜难民人数可能比史密斯引用的数字更高。这个数字在2022年首次被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伊丽萨白·萨尔蒙所引用。总部位于首尔的转型正义工作组法律分析师申希希在国会作证之前接受了美国之音韩语组的采访，表示中国没有能够按照其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要求向朝鲜难民提供保护。克里斯蒂里的报道说，中国认为朝鲜难民是非法移民，朝鲜将逃离这个专制国家的人视为叛徒，朝鲜政权剥夺其人民的言论、宗教活动或者集会自由。联合国把难民定义为因为迫害、战争或者暴力而被迫逃离本国的人。根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称，大规模遣返在中国寻求到第三国的大约2000名朝鲜人，可能意味着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克里斯蒂里的报道说，作为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议定书以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有义务根据不屈回原则保护那些在返回本国后可能面临侵犯人权风险的人。申希希在提交给听证会的一份声明中说，北京一直忽视其宪法第32条，它规定中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他还指出，北京2012年颁布的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6条规定，申请难民地位的外国人在难民地位甄别期间可以凭公安机关签发的临时身份证明在中国境内停留。根据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 CECC 的说法，北京一直阻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接触在中国的朝鲜难民，尽管他在1995年同意允许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可充分接触所有难民。联合国难民署负责确定难民身份并在中国登记寻求庇护者。韩国前朝鲜人权事务无任所大使李正勋在本月早些时候那场华盛顿听证会上以视频方式作证，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韩语组说，是时候向北京和联合国难民署发出呼吁了。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李的报道。国际社会称中国无视境内朝鲜难民安危，恐酿人权危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